好，接下来
镜头很有趣哦，就乃曼带着大队人马，就是开了十辆双 B 的车啊 ，BMW、Mercedes 上面都装得很，有没有看过人家那个什么去迎娶啊？啊，就那样整台车浩浩荡荡啊，很多礼物嘛。驾着马车到了以利沙的家啊，到了以利沙家，这是先知那家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你可以想象乃曼大将军很漂亮的披风一穿下来，他前面有前导车，很多人就来到了门口。然后呢，照理讲，这么大的人物，战胜国，一个大将军来见你，你以利沙要出来见我吧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今天要是贵校的校长，现在来拜访 Mark。在这里敲门，我看我们全部人都到外面迎接他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要出来迎接他，诶，结果呢？神啊，以利沙就是神的代表，他做一件很好玩的事，他打发一个使者。使者是，这个人有没有讲话？有啊，他对乃曼说，啊，又一个讲话的，有一个小人物哦，叫做什么？使者。刚刚的小人物是什么？小女子。现在有一个哦，使者。使者这个名字很特别哦。好，你们要是有订杂志就知道，使者这个杂志很好的杂志。啊，对乃曼说，他说你哈，去在约旦河中呢沐浴七回，好，洗七次澡，你的肉呢就复原了，而且就是你的麻风就会好，就必洁净。也就是说，乃曼来到门口说，以利沙连见他都不用见，他只派一个使者去跟他讲，而且他讲的方法呢，说你到约旦河去洗澡洗七遍，你连进来都不用进来，你就好了，就可以回去。我问你，你要是乃曼的话，你现在是觉得哇如获至宝，好棒，我可以得到医治，还是你会一把火？你只要心里觉得是一个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，你到了一个地方，你要来是求医治的，但是你最起码你的身份地位还带这么多礼物来。所以当他听到使者这样跟他讲的时候，乃曼有没有听？好，我们下一页，下一页。乃曼怎么样？发怒。乃曼发怒，真的生气。我千里迢迢来你这边，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。你以利沙，你要出来见我？神啊，我寻求你，你怎么不 answer 我呢？我来找你啊，我来参加你们这个聚会几次了？哎，怎么无消无息啊？没有给我一个讲法说法。你必定要来见我啊，要不就是你要帮助我的话，最起码出来哦，你还会讲一些话。他说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或者在我的患部摇摇手，反正 you need to do something to solve my problem。 这他心里的期待啊，我已经远这么样远道来看你，我付出了一些代价，我来寻求你，你居然给我的 answer 是这么简单，你就去约旦河去洗个七日澡就没事。我问你，你今天要是跟你的指导教授说，我要好好的学你的功夫，学你的知识，请你给我一个比较难的 project， 然后他忽然递给一根一张纸给你，就是一个 B4 的纸，他说你只要把你的名字呢，把这个 B4 的纸写满，我就让你得硕士学位，你千里迢迢从台湾考托福考 GRE 花钱住到这地方来，我想你会生气。你不要跟我讲你会很高兴，你会生气。我花了那么多精力，只有你告诉我是这个，你告诉我这样就可以拿到学位，你在骗我吗？对不对？就像我们，你今天听到所谓福音的时候，你们说哦，相信那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，我就得永生。你是把我当小孩子在耍吗？这样就是哦，这样就叫信仰。你们 you need to do something， 这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是有一些仪式啊，他要做一些事情，然后让你觉得你有付出代价才能换到一些东西的。结果想不到这个以利沙神是叫一个使者去跟他讲，他的本人都不用见他，就是你到约旦河去洗澡七次就可以解决。所以他很难过很气，乃曼的这个想法跟这世界上所有的所谓慕道友是一模一样。我当年 听了福音很久，我没有办法信，就是觉得哪有这样，哪有这么简单，你叫我接受就接受，然后你还，我还看着他就跟人家讲说，哎呀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已经得救了，你就可以跟神祷告，你就有天上的父，哪有这种事情，我都还没有办手续的，我圣经都还没有看一遍呢，我还不懂耶，我还没有像你们这么多的道理，你都没有告诉我，你就说我已经是，你在骗谁。乃曼心里这个时候在难过气，我有心寻求，但是你给我的不是我想的。我问你，今天要是人家给你的是你想的，那谁是老板？是你是老板吧？你去买东西，你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，你要照我的意思做一个东西给我，谁是老板？你是老板。今天只有你以为得到的是 A， 但他给你的是 B， 那个给你 B 的才是老板。 Make sense？所以他又说，乃曼又说，大马士我们的国家，这个就是亚兰啊，我们大马士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对不对？请问你们来美国，你们觉得美国很先进吗？他的 shopping mall 你们去看过？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说，天哪，这个什么叫 shopping mall， 那个连百货公司东西都摆的东西，好好东西被他摆都看得不太想买，是不是？他那个橱窗都没有设计啊！哎，我当年来的时候还1992年，台北市中兴百货的橱窗已经很漂亮了。我那时候来他们这边，我刚来的时候他们带我去这边，那时候叫做 Follies， 现在好像都倒光了，你们大概没听过这。Follies 去说这是他们最大的百货公司，我就进去，我说天哪，这是叫什么百货公司，根本像杂货店，你乱吧，我们的国家我们东西难道不比这些好吗？你们还能给我什么好的吗？乃曼的想法就像我们今天，你想想看，你在台湾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台湾来，他要是知道你到美国每个礼拜我躲在这样的一间里面，然后你们在读这东西，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让他知道，对不对？他们这个时候在干嘛？礼拜五的晚上他们在哪里？你们在这里在干嘛？ I'm serious， 你们在这里在干嘛？你们觉得这是偶然的吗？你们觉得这是天生是这样子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有神的工在里面，不然你们不会这样的。你们跑那么远老远了，跑到这个来，这个地方 apartment 这样关，还要很热要开门，能不能找一个有冷气又有点 music 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最好还有点凉的来喝，对不对？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？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就要走。我们这世界上过去你的知识经历你听到的要解决问题方法多的是，为什么要用这种最愚蠢的方法去约旦河里面洗七次？这时候僵在那地方他就要转身走了，你们就知道这个时候跑龙套又要出来了、哦、来下一页，来有一个人怎样，又有一个讲话的了，谁来了？他的仆人，谁的仆人？乃曼有一个仆人，其实仆人是有见识的哦。他讲了这句话，他说：“我父啊，很谦卑哦，就是大老板了、啊。这个先知只要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难道还做不到吗？更何况叫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什么大阵仗没看过？他要你再做比这个难100倍的事情，你都做得到，那何不这么简单？你不就做做看吧？既然都来了，不要放弃啊！这个时候我个人看到这一段是最感动的，十四节是我最可以说是整个列王记下我最喜欢，就是这一句话。乃曼这个时候就是把那个 brave heart 拿出来，你知道一个这么英勇这么样有社会地位的人，在当众那个时候有多少人跟着他，他要把他衣服打开来跳进约旦河里面去洗，是不是全身最脏最难看都要给人家看到？你愿不愿意？换作你，你愿不愿意？可是乃曼在这个时候，他居然他听他仆人的建议，因为我已经没有其他的第二条路可以走。 而且想一想，为什么这个神人不告诉我一些，哇，好难哦，你去修吧，你去练个十年五年，本来这样跟我讲，我可能还会做，居然只是叫我到约旦河去洗七次，结果我这个都做不到的话，我还当什么人？这个时候勇敢的心出来了，真正的 brave heart 出来了。所以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里沐浴七回。我跟你讲，我想到那个场景我都觉得，你可以想象吗？一堆人哦，不但是他带来的人，我相信还有很多当地人听到亚兰的大将军来，大家有没有出来看？有啊，原来那个哦，原来他大麻风长在那个地方。而且我相信他沐浴七回哦，不是一开始下去上来马上就好转，很可能是在最后一次做完才有变化。你想想看啊，你当众把衣服脱，你去想想那个场景，你当众衣服脱，你很大的信心就下去，上来一看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你还会再做第二次吗？你想想看，你还会愿意？假如说你觉得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都还没有结果的时候，但是神人跟你说第七次就得痊愈，你会不会坚持下去？你只要说 yes， 那你跟乃曼一样伟大，乃曼一个勇敢的心，所以真的是这样下去，哎，麻烦呢，你有没有连续洗澡两次就好了？也没有，这一次的沐浴是这样哦，衣服脱掉，洗完出来还要擦干，把衣服穿起来，然后再脱掉，再下去，这样哦，这才叫不，你不是说哎我出水又再下去，那不是，那还是同一次洗澡。对不对？洗澡是说我换了衣服，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个仪式是这样子，下去上来，衣服穿好弄干，再下去再上来，好七次，结果怎么样？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真的神迹发生。一个听起来很荒谬的讲法做法，解决了他没有办法解决身上这个罪的问题。十五节，好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以利沙那边，这个时候以利沙才出来，站在以利沙面前说：“如今我知道，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。”我跟各位说，这个十五节的短短的这个电影啊，为什么非常值得看？来，我们看下一页。因为我们这片里面有什么？两个主角，哪两个？你这样看哪两个主角？哎，很好啊，拿来。乃曼跟以利沙代表什么？人与神。这世界上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，其他都是为了这些而存在。一个电影的中心就是乃曼跟以利沙。以利沙预表神，乃曼预表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大将军呢，不是吗？你今天外表再谦卑，你里面都是大将军。你外表看起来再可爱，即使一个小女子，你的心里一定是大将军。心里大将军的意思是你心里有一个宝座，是你自己坐在上面。配角也有两个，就是亚兰王跟以色列王，他们代表这世界的看法。世界的看法在这一出剧里面是配角，虽然他们讲的声势都很浩大。你看亚兰王一开始就说，哇，你要带这些金银财宝，对不对？以色列王一听到又撕裂衣服，就是非常惊天动地，都是非常的 drama 的，很戏剧化的。电影里面那个配角通常很戏剧化的，但他们要记得，他们其实不是主角。最后有三个小人物，有谁？小女子，还有以利沙的使者，还有乃曼的仆人。这就是你们这一段时间来到福音团契当中传福音的人，这些环绕在周围的这些基督徒，都不是什么多重要显赫的人， 但是都是事实的鼓励。我的生命中好几位这样的小人物，有些我甚至于有点忘记他们的名字，但是他们都是鼓励我们，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面前是可以解决的，你可以试的，你可以来试验这个神。他们没有什么特别重要，但是他们常常他们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。所以你看这个一个短短十五节里面非常的完整，两个主角，两个配角，跟三个小人物，但是就代表了我们在这世界上要进入这信仰需要的一些必备的条件。你必须要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掌权者，他们都是王，我们也是在他们下面做事也无所谓，不要认为那是可耻的事情，这是神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有试炼。但是不要忘记谁才是主角，我们跟神才是主角。会有一些小人物贯穿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常常要信赖他们，依靠他们。再看下一页，所以乃曼的 Braveheart 来自于什么？在座各位有些要离开了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常常会讲很多，讲爱，讲原谅，讲饶恕。其实来到神的面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来面对我们自己罪的问题。现在很多传道人他不提这个罪的问题，因为他觉得这提这个让人家很讨厌。但是我们必须说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假如你不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罪的问题，我们何以需要神？因为这世界上你的人生，我的人生，只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，就是罪的问题而已。其他事你都有办法解决。你缺钱你会赚钱，你长得不够好看你可以去韩国，你口才不好可以参加训练班，甚至于你觉得嫌自己高度不够，现在据说也可以开刀调整你的高度，没有头发的现在有新产品出来。这世界的事情推陈出新，有什么解决不了都解决得了，就一件事情是解决不了，叫什么？罪的问题。想想看乃曼那个大元帅，他何等的有力，大能的勇士，但是罪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。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罪在，这罪不是说我们好人坏人，一个罪人他不是坏人，罪人就是身上有带着一个东西叫做罪。就像你今天带一个便当到学校的话，你就是叫带便当的人。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带着罪的人，不是我们的错，那是一个 come with us， 但是又让我们人生会变得很苦恼很难过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最根源的东西，我们要来解决罪的问题，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。下一个，当你诚实愿意面对自己罪的问题的时候，接下来就愿不愿意像乃曼这样付上代价。这代价并不是说你要去跟你的顶头上司要金银财宝你才可以去见神，不是，而是你愿不愿意付出行动。多少次你听一听，好，这是拎刀的代价，这是你们别人的事情，听听就好。各种讲法我们听一听，对不对？我们台湾人嘛，最喜欢，对不对？听听八卦啊，你看我们的政论节目多好看，对不对？两边的看的可以，同样一件事情，两边会有180度的讲法，两边都听听看看就好。我们已经习惯这样思考，不愿意真正付出代价去踏出一步。你想想看，乃曼要是小女子跟他讲一讲，说，你们那个你那个先知那么厉害，你们怎么国家会沦落到你现在被我掳到我家来？你会不会对一个小女子这样讲？我告诉你，我就会啊，因为你们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有的时候我们来美国，我手下有个助教老外，会不会？我心里想，你看我来你这个国家，你白人还不是要我管你？你会不会这样子？你以后工作会有这样的心态？乃曼有没有？没有，乃曼没有。所以乃曼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他真的是平等的看待小女子跟他讲，听不听？使者跟他讲，听不听？一开始不听， 但是谁跟他讲他听？他自己的仆人跟他讲他听。诚实面对问题，又愿意付上代价，下一个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他没有躲神，他没有说到以色列王那边说，他没有到以色列王那边说，这个国家是你管的，听说你们一个使者，你去把他叫来，或者说你直接吩咐，那我这事情就完。没有，他去找神人，就是他去找神，不要找替代品。各位，你今天，你从今天开始面对罪的问题，只有一个出路，就是要找神。只有神有答案，知识没有办法给你答案，朋友没有办法给你答案，甚至于家庭没有办法给你答案。罪的问题你有办法问你的爸爸妈妈给你解决吗？不可能，因为他们也有罪的问题，每一个人都一样。只有神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。下一个，把自己的成见放下。乃曼没有说，我一生看的见识的还不够吗？居然要听你们这些什么到约旦河去洗七次澡，这么愚蠢的方式，我们国家不是更好吗？最后一个，他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好，最后用一段经文送给大家，是在罗马书十章九节到十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第一次读罗马书的时候，看到这个地方，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，我觉得这个信仰太 cheap 了。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了，就像乃曼听到去约旦河洗七次澡就可以解决问题一样。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所谓廉价的福音。我口里承认是主，然后心里相信有一个叫耶稣的为我们死，他又活过来，这样我就被算为义人，罪就可以不用看了，可以在最后审判里面出来，然后可以得救，跟神同样的有永远的生命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但是是白纸黑字写在圣经里面的话，福音的道理其实很简单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需不需要勇气？是需要的。他从来不是廉价的，因为第一，神的儿子，神他自己，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这个死的代价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不要以为要你口里承认很容易。你一个从来没有祷告的人，要你祷告说我在天上的父，讲不出来，因为你从你人生里面，你除了你自己的爸爸，你自己的爸爸你好像都不叫他爸了。你要叫一个你看不到摸不着，你说天父在哪里？你这句话阿爸父能够叫出来，就表示神的灵已经在你里面做过。不是简单的，不是好像你说这么 cheap，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，你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口里承认而且心里真的相信。你可能说陈弟兄，你短暂这个时候忽然相信，然后后来又不信怎么办？他没讲。你那一瞬间你相信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我们活着像乃曼一样，因为我们都被这世界掌管。讲难听一点，我们在这世界上，我们就是这世界上的奴隶。刚刚你们唱那个歌，不要再做奴隶了，我们就是这世界上的奴隶嘛。对不对？你从现在开始，你从你学校毕业，然后你就开始当别人的奴隶啊，对不对？当几年？当到你65岁。所以假设说你毕业的时候，你算你是25岁、30岁，你就准备当30年到35年的奴隶，跟我一样，我已经当了好多年的奴隶。我们为我们的老板、为我们的公司工作，你说你自己做你的事业，那你就是你自己的事业的奴隶嘛。你看到有一些自己有事业的人，他甚至工作得更认真， 那其实他的事业就是他的老板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跟乃曼一样，我们会很成功，就像他是一个亚兰王下面一个大将军，但是你在做人奴仆的这个路上面，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。你的老板也永远没有办法解决，因为你的老板就是世界。当唯有我们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我们把我们的主人从世界换成是神的时候，一切新的生命才会真正的开始。我跟各位分享到这里，我们来唱一个诗歌好不好？最后